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在春节前夕刊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文章，转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7号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在中国民众维权活动此起彼伏的今天，这是否意味着中共的高压维稳的做法将有所收敛？所谓的社会公正又将如何实现？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继续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在谈到第一个话题，也就是中国民间人士攻击赵紫阳、胡耀邦以及六四受害者的时候，您谈到或许当局对待这个怎么样维稳、怎么样处理一些群众自发的这些事件的他们的思维有所改变，您看这个孟建柱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呢？
我觉得可能要有几个层面来看。一个呢，就是对于单纯的比如说这些草根百姓的这个权利的维护的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柔性的做法，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更多的像比如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些个言论自由啊，这个出版自由等等这些，我想可能现在还看不出这个放松的松动的这种苗头。因为现在来看这个讲话当然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习先生他提出来，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所以呢他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又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所以我想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调子，就是是在党的掌控之下可能呢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呢这个讲话好像还谈到了一个很敏感的大家一直在议论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政法视为这个刀把子。那么我想呢这点也是和就是他把关键问题，就是他把这个民众的维权如果作为一种松动的话，事实上还是要维的，虽然是维民众的权，但是也是维这个政权。所以其实我在2年前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定义叫不为人民维权，政权难以维稳。
嗯，
因为那个过去的这种维稳思维就是打压这个民间的这些个维权，那么凡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有访民或者有其他的维权行动，都被什么收进黑监狱啊，被这个甚至于被这个判刑啊，这个起诉啊，这种都有。那最近你看，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民间人士，他们为这个教育平权呼吁啊，那么但是呢，他们被审判了，他们提出来要求公布官员的财产，他们遭到了这个审判和判刑。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维稳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调整，但是呢对于这种公民权利的这种要求，这一类的维权他们还会继续打压。他们可能对于那个经济维权或者民众草根民众的权利受到伤害，这些方面的处置可能会有一些柔性的做法，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文章的精髓是，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句话在逻辑上有没有什么漏洞呢？和平先生。
维稳和维权在本质上是完全冲突的，因为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政权，它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维权。那么老百姓的维权是维护老百姓的这个基本权利。那习近平作为一个新的皇帝上台以后，他当然要玩一些新的花样，现在像反腐败啊，现在这个维权呢、他提出的一些所谓的新的思路。但是从现在所观察看来，其实都是一些工具性的这个调整。那么他就希望来说，如果我的老百姓的怨气所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我如果着实进行解决的话，那我的这个政权呢就稳定了。但是问题是，如果老百姓的权益这个在维护过程中挑战了政府的这个权力，中共的这个权力的话呢，他的维稳的刀把子就会拉出来了。我觉得他首先是这个拉胡萝卜出来，然后呢这个不行，这会有大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的基本上的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的含量，就是无论是他的讲话还是这个他现在所采取的这个措施，也就是没有真正的有意去释放出他的这个权力。因为中共呢，在本质来讲是他一党独裁控制了所有的这个权力，这是这个维稳和维权的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冲突。第二个就是党的政法系统的这个顽疾的这个控制，是在中国司法正义的最大的一个破坏。但是这两点，他如果他没有基本上的生动的话，他所谓的给老百姓一些安抚啊，比如说改善他的信访制度啊，比如说这个对老百姓的某一些政策进行一些比较柔性的调整，我觉得其实这种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老百姓的这个维权，它是一个无限的诉求啊，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诉求。它今天可能是为了温饱的问题，为了这个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案件，它明天它可能就为了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问题和中共的这个体制是完全在根本上冲突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在政治上进行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想法的话，现在所有的这些工具性的、技术性的调整，这方面其实都是下大夫功夫。只会使政治转型变得更加艰难，更加麻烦，使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而不会根本上解决问题。恰恰相反，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从长远来讲，把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积累下来了。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现在仍然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等着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是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来说几点啊，比较实用的。你们放跑了诺登是一个重大失误，你们放跑了王立军又是一个重大失误，你们把陈光诚移民到美国又是一次重大失误。陈光诚的价值远没有王立军价值高，王立军知道的事情内幕消息要比陈光诚知道的多的要很多很多。你们为什么会把王立军到四川美国领事馆去，怎么会把他放跑了？我始终搞不懂。你们美国在菲律宾啊，我爱多诺
好，等一会儿
重量级的人物。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共产党这个政党其实比日本更可怕。日本在二战的时候肯为了国民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换成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话，在二战时他是绝对不会投降的，对吧？
好的，谢谢上海的这位陈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朱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天津的朱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朱先生。
首先我感谢美国之音给中国这个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吧提供了一个讲实话讲真话的一个平台，感谢你们。
还有吗？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庆祝那个六四25周年这个话题， 我简单的谈两个观点。首先第一啊，就是习近平主席上来以后确实采取了比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比他们这几个领导人的力度要大一点，也就是他们所反腐败的这个作为啊有大快民心。
跟您朱先生，您的声音非常不好，是不是您后边的短波收音机在开着？您试一下，如果您开您的收音机，请把您的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耳机来跟我，通过您的话筒来跟我们对话。朱先生，您还在吗？
在。
朱先生，抱歉，您这个效果，但是您刚才讲的话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这个要是说把维稳和维权放在一起说的话啊，我认为呢它是一个绝对的矛盾。维稳它涉及到政治大局，一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对不对？那么维稳的话必须要进行镇压，就是残酷的镇压。你进行残酷镇压必须要侵犯到个人的公民的个人的就是人身权利，对不对？那么别人就要维权，它就是一种矛盾。习近平，我们皇上习近平啊，我们国家的皇。